OK，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哈。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从四十五节到末了啊。那个上次啊，主耶稣看到主耶稣啊，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结果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很多人因着这件事情而信主了啊，但是。有人就跑去报告法利赛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那他们就说，如果这样让主耶稣下去，这样做下去的话呢，这个所有人都要信他了啊，所以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为什么呢？为什么罗马人会来夺他们的地土跟他们的百姓？
因为这个国家里面发生内讧了。
什么叫内讧？
两派了。主流的宗教界跟一个新的宗教势力起来了。
好像碰也不是这样，不是内讧的问题，而是这里有一群人跟随耶稣，那这样子的话对罗马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威胁，对不对？他们等于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王啊，所以那个罗马一定会来镇压他们，要来这个要来这个就来镇压他们，因为罗马人一来镇压的话，有时候往往就是大屠杀哦，有的许多人被钉死是这样，啊，那这些他们现有这个既得利益的人呢，他们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不保了，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就怕这国内有这种变动，所以他们最大的 concern 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国家保持安定，保持稳定。这样子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受损，但主耶稣一起来呢，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啊。结果有一个人叫该亚法啊，他是做大祭司的，就是给他们说的这句话啊。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啊。”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那圣经说，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啊，乃是。因为他做大祭司，所以神就让他发出这段预言来啊，这段预言啊，那这段话其实啊，反映出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怎么样看到神的绝对主权呢？就是该亚法讲这段话，他不是出于自己啊。神可以引导他的口讲出神要他说的话，所以在这里看到神的绝对主权。箴言有一句话说啊，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会掌管该亚法，好，让他说出神要他说的话。所以这件事情看到神的绝对主权，让他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讲这个话有没有违反该亚法的自由意志啊？该亚法是不是突然讲出一段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话，然后他没办法控制嘴巴，哇，他就讲出来了，是这样子吗？那是怎么样？该亚法他讲这段话有没有违背他的自由意志？
没有
啊。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讲到他自己啊。
他们就讲到他们自己是吧？
如果他不想不要讲他也可以。
因为讲这句话可能会被告。
他说讲这句话符合他自己的心意。
对，他讲的话就是他的心意，对不对？没有违反他的自由意志。对啊，就是这句话真的是该亚法的心意。他说，他宁可。让这个人死，不管他有罪没有罪，他是无辜的也好，他是正直的也好，或者他有罪也好，我们就是把他除掉。除掉的结果呢，这个免得通国灭亡，好，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益处，对不对？所以他们杀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而是因为耶稣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啊，所以他讲这句话也是他自己心里头的心声啊，所以他。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刚好你看，神让他借着这句话讲出神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讲这个话。这个话呢，他们是存着另外一个坏的动机。但是呢，结果这两件事情呢，哎，没有矛盾，没有抵触， 所以该亚法他需要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对不对？因为他讲这个话不是被强迫的，他是很乐意很自愿的讲出这段话来，这就是他的心声啊。哎，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那神引导他去做的，可是你说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呢，我就不需要为这事情负责，因为神让我去做了，不对，因为我们每次做每一件事情，神也不会违反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每次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自己要为这个决定来负责的啊。所以我想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呢，没有矛盾，对不对？
所以
该
是坏人，
谁啊？
该亚法是坏人。
他是大祭司，
降
出神，
他
是坏人
大祭司，他是坏人。
他后来定耶稣的罪，
他们想要害耶稣，杀耶稣啊、哦。那他用的他的观点呢？他就是说要主耶稣，要主耶稣死啊、哦。那这个死呢，等于是说他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主耶稣死，一个是让这通国灭亡。他说你死一个人总比死一堆人好啊，对不对？所以让他死啊，所以他们现在就决定要来杀耶稣了。所以他们的目好像是动机是说要让国家保持稳定，所以杀耶稣。但是当然最深的动机是让他们自己的利益，既得利益不要受到伤害。所以他是坏人。
他是坏人
。
我以为刚刚那个意思是说神在他心里放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出来。
是没错，是没错。
是到底算是这边那边？
就是同样一句话，就是神的意思跟他的意思是相反的。
但是对，但是神都要他说这句，神要他说这句话，
对，
他也要说这句话。
对，他的意思要保持他们那伙人的利益。
对，
神的意思要保持全部这些基督徒的利益。
对，所有对，他是为了全人类死。
对，
所以同一句话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两个不同的动机，啊，所以这句话是很奇妙的。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没有任何旨意流转。这个是说每一次神的旨意，比如说就是神要改变一个人的心的时候，都一定要符合那个人的自由意志。
对，所以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像田里面的那个垄沟啊，不是他那个灌溉嘛，对不对啊？那垄沟那个水这样子流进来，它到底往哪边流？往东流，往西流？你就它会随着那个沟去流，对不对？那他是说，这个一个王的心啊，他要往这边想，往那边想呢，在神的手中，好像让他神要他往哪边想，他就往哪边想。啊，他要给你 offer， 他就给你 offer。啊，他不给你 offer， 神就让他不给你 offer。所以你的老板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今天想要讨好老板啊，就不用，你最要紧的是要讨好神。那神会掌管他的心啊，然后甚至于他神会让他想出一个很出人意外的一些点子啊，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这句话是其实一句很骄傲的话。他们说这是撒都该人他们典型的说法，撒都该人讲话都是这种很冲的，很没有礼貌的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都是达官贵人，所以他们讲话非常骄傲的。那所以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啊，你们不知道什么。然后他就讲出后面这句话来。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相信就是那时候大家坐在那边开会的时候啊，哎，突然神把这个意念啊，这句话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觉得他就 catch 到这句话，说哎呀，这句话真的是经典啊，这句话很好啊，所以他就讲得很大声啊，你们不知道什么哈、
哦，
他讲的话这句话振振有词，说出他心里面他的那种私欲啊、哦，他里面的那种啊、哦，但是呢又冠冕堂皇啊、哦，他实际上呢这个智慧是从神给他的啊、哦，那他可以选择不讲，但是问题是这句话那样的哈、哦，反映出他们里面的这种利益的这种哈啊。这个厉害，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把它讲出来。OK， 好。
那我们比较一个例子啊，你们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什么例子吗？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 巴兰，那巴兰的 case 是怎么样？
巴兰是他是被收买过来，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啊。结果后来他要咒诅的时候呢，哎，神就改了他的话，让他讲出祝福的话啊。那不过那话好像是违背他的自由意志，但是那个是比较特别啊，比较特别，就是他后来发现，哎呀，神让他就是要只能祝福，不能咒诅这样子啊。
嗯。
但是基本上我们其实平常我们还是像巴兰的、啊、巴兰他需要为他自己选择去为要来咒诅他们这件事情他要负责啊。
嗯。
那他为他们祝福他不能得到 credit， 因为他那个不是他的意思。
对。
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神没有违反你的自由意志，你按着你的自由意志去做去说的话，你就要为那件事情负责。所以巴兰那件事也没有错了，因为神没有说啊，你在祝福很好，给你一些奖赏，因为他完全是他只是像那头驴子一样，就是讲出那个人
神要他讲的话。
对，我也听过一个那个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那个吴永长老是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那时候他本来在台湾的一个什么铁路局工作。那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啊、哦、服侍，那结果呢他一直拖拖拉拉啊、哦、那觉得说哎呀我家气这么重啊、哦、要出来全时间服侍。结果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人到他们办公室去啊、哦、是要去找他的一个同事，因为那个同事不在的时候他就招呼那个人坐了一会，然后后来那个人就起来准备告辞要走了。要走的时候呢，突然就冒出一句话，他说提摩太书几章几节，然后那个吴永长老说：“你说什么？”他说：“啊，我刚说什么？哎呀，对不起，我怎么这么失态哈、啊？对不起。”所以就很狼狈的走掉了。那个吴永长老就说：“哎，他刚刚明明说提摩太书什么几章几节，对，就他就跑去翻圣经，那翻圣经一看，原来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然后这个就是那句话，他就知道说神透过这个陌生人讲出一个陌生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话来呼召他。他说你要这个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所以OK， 所以那个是违反那个人的自由意志，然后所以那个人不会为了讲这句话得到什么的 credit 啊，但是总而言之，神有他的绝对主权啊，神的主权高过一切。那像那个法老他呢，他心刚硬啊，不让以色列人走，那这个就没有违反他的自由意志啊，他本来就是想要把以色列人这个抓住的，那所以神呢，神就任凭他啊，那也成就神的旨意了。那法老也需要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啊，耶稣就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啊。后来他到了旷野的一个地方叫以法莲，就在那边跟门徒同住啊。所以他从伯大尼啊，他在这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到了旷野的一个地方叫以法莲，所以可能是在北边这儿啊。好了，那这个是什么地方不是很重要啊。所以主耶稣基本上就在那边啊，跟门徒在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是逾越节近了，许多人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些人就开始在找耶稣啊、哦、那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就准备要杀耶稣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章。好 ,OK, 这个是逾越节前六日啊、哦、这个我一直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到底是哪一天啊、哦、因为照这个看起来第十二节说，第二天就许多人啊，去迎接耶稣啊。耶稣的时候就骑驴进京啊。那主耶稣骑驴进京，一般说，照理说是好像是礼拜天了啊。那所以这个，他受膏抹的话，那说起来应该是礼拜六，对不对？可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会请人家吃饭吗？这个也是 因为安息日它不能弄热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东西不能做，不能抬重的东西，所以礼拜六到底说是要过得很简单，那所以一般人也搞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哪一天了，好，总而言之，这主耶稣是马上就要去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个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除了那最后晚餐之外最隆重的一餐饭啊，那这个我们上回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也讲到说逾越节前啊，那时候也是有一餐饭啊，那个也是在伯大尼啊，同样在伯大尼，但那个地方有提到说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我们这个第十二章呢是讲到说有人啊，有人在那里给人耶稣一个筵席，那那边就提到说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啊，那这边是谁给耶稣倒香膏啊？
玛利亚。
可是那边呢是讲到说有一个女人啊 ，OK， 所以有的地方那边有讲的，这边没讲；有的是这边讲的，那边没讲啊。那这边没有讲到说用什么东西装着，那但是马可福音有提到说是用一个玉瓶啊，然后而且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那个玉瓶有被打破。约翰福音倒是没讲啊，还有个差别，很大的差别是，马可福音说是倒在耶稣的头上啊，约翰福音是倒在耶稣的脚上啊。好，那这有没有矛盾呢？应该是没有矛盾，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好像一样啊，地点也是一样啊。然后呢，主耶稣后来讲的话跟门徒的反应也是一样，因为门徒也说啊，太浪费了啊，应该拿去卖钱去周济穷人。主耶稣说啊，这个不要为难他，这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在马可福音也好，在约翰福音也好，主耶稣同样讲这段话，所以可见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特别有提到说，还有马大伺候，拉撒路呢也在众人当中啊，一起坐席。然后呢，提到说这个真拿达香膏呢是一斤啊，然后是抹耶稣的脚，然后玛利亚是用头发去擦啊。然后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我是觉得玛利亚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擦主耶稣的脚啊，他比较，我觉得可能是像比较像这样子啊，对不对？头发，我是觉得怎么样？他，你们如果说抹涂香水，你们会怎么弄？拿一条手帕倒在上面擦吗？不会，倒在手上，对不对？你不会用任何什么towel啊，什么这个不会的哈。对，所以它香膏一样，倒在主耶稣身上，照理说是应该什么，用手去抹，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主耶稣是主啊，他是一个小女子啊，用手去这个主耶稣身上抹来抹去，你会觉得这样的礼貌吗？对不对？不礼貌，所以不礼貌。那但是你不会拿一块抹布在上面擦。好，那任何一块布也不对啊，因为香水哦，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呢？不敢用手去碰，那所以你那时候用头发，那头发那时候他头发他们都是很长啊，他们我相信他就把它弄成一个像一个揪揪这样子，像一小坨一个球，那在上面这样抹，就这样抹，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在那边手在主耶稣身上来摸来摸去，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比较礼貌哦。然后同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头发象征女人的荣耀，他这边有这边有个图，有个我觉得不太对啊，是什么啊？这个瓶子不太对啊，这个拿达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的芳香植物，所以那是舶来品啊，很贵的啊。那这个真拿达所以是 pure 的，所以特别贵，然后它是零点一斤差不多0.33公斤啊，所以差不多这一杯水的重量啊，一杯水就一装满一杯水的重量，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是相当于30两银子，30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工资啊，一年的工资，因为一两银子差不多是，他说差不多是300天的工资了啊，300天的工资。好，那你怎么知道它这个东西很贵呢？因为它一打破一抹上去之后，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香味。如果你这香水很便宜的话，大概你要靠近闻才闻得到。那因为它是太昂贵了，一抹哇，整个房子都闻到那个味道，所以可见这个是很浓郁的这种 很高级的这个香水啊。然后圣经里面有说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啊，11:15说，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啊。所以一方面我想说她就把那个头发弄成一坨啊，她在那边帮主耶稣这样擦，这个是为着礼貌。另外一方面呢，头发也是女人的荣耀，她用她最荣耀的部分来擦主耶稣最卑微的最底下的地方啊，这个脚的部分啊，就是讲到说我是不配的啊。好，那好，这件事情就让这个犹大就非常生气啊，他就说，哎，这东西可以卖钱啊，这东西卖钱多好啊，你不要用了，去卖钱，然后去周济穷人。但主耶稣就说哈、啊，不要为难他。这个犹大在那边为难他呀，在别处圣经里面有讲到说，门徒呢啊，对这个玛利亚说了非常 harsh 的话啊。
那个26章，马太福音26章
啊，
6-13。8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那边讲到说他们发怒 ，indignant， 对不对 ？They were indignant。
你是说马可吗？
马太，就是刚刚读那个马太。
我看英文怎么说？
嗯，对。
They were indignant。
然后这个马可14:4，哦，他这边也说了哈、哦，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啊、哦。Some of those present were saying indignantly 啊、哦、to one another 啊、哦。然后后面呢，5节他说，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And they rebuke her harshly. 所以他们不是自己家在底下埋怨，他们跟当面 rebuke 玛利亚、哦、而且 harshly 啊、哦。所以他这个玛利亚做这件事情，让这个特别犹大非常非常生气啊、哦，当面责备他啊、哦。但是主耶稣说不要为难他，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图。好， OK，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这里看到在马可也好，路加也好，这边有讲到就是玛利亚倒香膏这件事情。那时候他呢打破了玉瓶，结果呢就流出香膏，对不对？在旧约有另外一件故事跟这个类似，不是类似了，有相同的属灵的含义啊，就是基甸这件事情啊。基甸的时候，他们打破了空的瓶子，就献出火把啊。好，这两件事情有相同属灵的含义。大家知道什么是相同的属灵的含义吗？玉瓶跟空瓶啊，香膏跟火把。这个玉瓶打破或者空瓶打破呢，是代表什么含义啊？
破碎，
什么东西破碎？
救我，
哎，对，挤，没错，就是挤的破碎。那然后呢，挤的破碎，我们这个挤破碎之后会流出香膏或者献出火把，这香膏跟火把是代表什么？
灵，
圣灵，对。圣灵就会流露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之前有常常讲到，这个挤的破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什么道路啊？
十字架的道路。
对，十字架道路啊、哦，这就是舍己啊，挤的破碎就是舍己，所以打破玉瓶就是舍己，我们这个人破碎了，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道路。那十字架呢，常往往就会带进什么圣灵啊、哦，让我们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呢，又会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玛利亚她把玉瓶打破，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这个 要保持这个玉瓶的这个美好完整的话呢，里面的香膏就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哎对，这边还有一个跟这个同样的这个可以类比的，就是另外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就会结出许多籽粒。
嗯，
所以那个麦粒如果要保持完整，这个玉瓶要保持完整的话呢，它就没办法流出香膏，就没有办法生出更多的这个籽粒来。但是如果你愿意打破，愿意把这个籽舍弃的话呢，啊，后面就有祝福出现啊。那在希伯来书也有一段类似的话啊，希伯来书我们有讲到说，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剑啊，神道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可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啊。好，那时候讲到魂与灵，所以骨节那个地方啊，两刃的剑就是神的话，骨节讲到我们的魂啊，就是魂破碎之后呢，灵就会露出来啊。我们魂呢、啊，所以这也是讲到魂就是己啦，我们这个己啊，破碎之后，里面的灵才能够流露出来。如果这个魂啊，我们这个己生命一直保持啊，不愿意让它啊破碎，不愿意改变它，我们这个里面那个灵就出不来啊，出不来。所以这个是玛利亚打破这个香膏的一个 lesson 啊。好，刚才讲到说，我们之前有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就是一个人过世的时候要给他这样子处理啊。有讲到说全身要用油膏抹啊，有讲到说要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全身要用布单啊，加上沉香没药香料把它裹好，然后还要包上这个裹头巾啊。好，这个是讲到一个人过世的时候要处理的。主耶稣说，他是要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主耶稣安葬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备啊？那时候主耶稣埋葬的时候啊，那是礼拜五的傍晚啊，因为礼拜五钉十字架，到了傍晚的时候还天还没黑啊，他们就把他要赶快埋葬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去跟比拉多要了主耶稣的尸体啊。然后呢，他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十五章有提到说，这个约瑟他就买了细麻布啊，所以他这个细麻布是约瑟提供的。然后沉香跟没药呢，是尼哥提姆提供的，他呢提供了100斤的沉香跟没药，这在约翰福音第19章里面有提到啊。好，那现在还缺什么？哎，那他里面那个最体面的衣服主耶稣是没有了，因为那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他里面没有穿什么。那另外还差一个什么？差一个膏油，对不对？这膏油没有人预备，所以礼拜六晚到礼拜六白天不行做什么事情。礼拜六白天是安息日，到了安息日一过去啊，太阳一下山之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就主耶稣的母亲啊。还有萨罗米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啊，这三个妇女，他们就去买了香膏，准备第二天清早去膏耶稣的身体。
嗯，
就没膏到，对啊，
已经复活了
，因为那时候你看嘛，这些东西都有哈，那个沉香跟没药我想可能是粉状的，跟那个布哈包在一起，现在就差一个膏油。膏油没有，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跑去买，准备要补膏这个耶稣，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就是主耶稣那天会过世嘛，所以事先没有预备。但是等到第二天去的时候，真的那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没有膏到。那所以主耶稣这里说啊，玛利亚在这边呢是为他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主耶稣不需要他们这些膏油了。因为玛利亚已经事先膏在他身上了，所以玛利亚做那件事情呢，非常的这个 touch 到主耶稣的心啊，所以他说以后福音不管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纪念什么？纪念这个女人啊 ，in memory of her， 要纪念她。那我们有讲过说，为什么玛利亚她知道这个时间点要来膏耶稣呢？
嗯，
玛利亚这件事情，她宝贵的地方 第一个当然是他用他最宝贵的东西啊，这个香膏来膏在耶稣的身上，这香膏是一年的一个人一年的工资。那一般来说来，这个是他为着他结婚时候预备的，结果他在这个时候他把它打破了，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这件事情最宝贵的点就是说，他把他最宝贵的奉献给神，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奉献的时间点是一个最对的时间点，
对，
对不对？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
是。
他怎么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稣，
快要死了
之前最后的一餐，最隆重的一顿饭？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早一点打破，晚一点打破，都不对。这个时间是最对的时间，他怎么会刚好知道这个 timing 呢？所以线上最宝贵的，这是很重要。还有呢，这个 timing 也很重要。
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
对，所以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劝人说，你要奉献给主就要趁早，要越快越好。等到你慢的时候呢，那时候你来不及了啊，要那时候他们买香膏去抹他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趁着我们的时候也对了，但是另外这个时候也要是神的时候，有时候太早也不对啊，所以神有他的时候。那怎么样能够掌握住神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听他，就是因为有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他所以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同时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我相信他主耶稣一定再三的说，再三的说，再三的说。所以玛利亚他里面有感觉，他知道说，我现在再不打破，我再保留的话，我在这边看着观望的话，我以后没有机会。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把它打破倒出来之后呢，还惹来一顿骂，对不对？有旁边有些人不理解他，向他生气，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那么他touch到主耶稣的心。那时候真的是，我现在想说，尼哥底母都提供了沉香墨药，为什么他没有提供香膏呢？他如果提供香膏，他们就不需要去买了。那时候圣经里面还特别说，当他们在把主耶稣放在坟墓里面的时候，那些妇人都坐在那边看，他们不敢靠近，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身份跟地位。那时候主耶稣是一个罪犯，所以只有那个尊贵的义士啊，叫做约瑟，他敢去跟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呢，尼哥底母也是一个高贵的这个一个
法利赛人，
所以他也来出面。但其他这些小老百姓，他们都站在边边，他们等于没有资格去靠近啊，没有资格靠近。但是他们就在那边看，发现还少了一件事情，没有人抹香膏没有人抹香膏。尼哥底母他都没有预备香膏所以他们才去预备。但没想到说玛利亚已经事先预备了直接预备了。哎呀，所以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知道主耶稣他心里面最深的这时候的需要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代表的意思第一个，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这是一个接待主的地方主耶稣那时候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去那时候呢，他每天晚上都到伯大尼去住宿，然后第二天白天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伯大尼是一个接待主的地方，主在这边可以享受安息那个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都爱他，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喜欢住在这里他不要住在那个宗教的这个气氛那么浓厚的一个但是却抵挡他的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呢，他说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是当第一节，对不对但是他原文是说这个地方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你看英文是这样子Where Lazarus lived 然后拉撒路是主所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伯大尼是复活的拉撒路所住的地方那这几个事迹呢放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伯大尼是什么，伯大尼就是一个就是代表教会啊，它是一个教会的缩影。在这一场筵席里面，我们就看到教会里面各样的人都到齐了哈。第一个是谁？长大麻风的西门，
嗯，
他是这场餐会的这个主持人啊，主人哈、
嗯
哦。
对。
然后这场餐会是主角是谁？主耶稣，
嗯、
所以他是说这场餐会是给耶稣预备的哈、哦。
嗯。
英文是说 ，a dinner 啊、哦、was given in Jesus' honor。
嗯。
啊、哦，就是完全是要尊荣主的一场这个餐会啊。好、哦哦，那长大麻风的西门。
嗯
就是刚刚那个是第二节啊，
嗯，
对不对啊？那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在这里他就是接待主啊。那在教会里面，这是代表什么样的人呢？他就代表蒙洁净的罪人。
嗯哼。
教会就是由这些蒙洁净的罪人组成的。
是。
啊，所以他本来是长大麻风的，就像是就代表罪，大麻风代表罪。那现在他一定是得到洁净的，所以才能够跟这些人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他都是要离群所居的，不能跟人接触的啊、哦。那所以他可见是被主洁净了。那接下来看到马大，对不对？啊，马大这次在什么？在那边侍候主啊，马大侍候嘛，对不对？
这次就没有什么忙乱了。
啊、这次没有忙乱啊、哦，主耶稣之前说马大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情啊，
思虑烦扰
啊，但是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次呢，我相信马大已经学到功课了啊，所以他啊在那边很好的侍候主，所以是讲到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啊，服侍神啊，不管是啊各方面的服侍啊，然后拉撒路呢，拉撒路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有做什么事吗？
嗯，
没有，他就是跟耶稣一起坐席，对不对？
嗯，
啊陪耶稣一起吃饭，啊陪耶稣一起吃饭。这有什么 credit？
复活的见证。
对他就是坐在那边，他就是一个见证人啊，他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许多人去那边位置就是要看拉撒路。
对。
所以看到拉撒路之后，他们就信主了。
嗯。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蒙洁净的罪人，我们也要服侍神，但是很要紧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复活的见证人。
嗯。
做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人，你要看到你就知道说，哎呀，我看到你我就相信耶稣了，我看到你我就相信真的有神了，因为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人啊、哦，现在你真改变了，
嗯，
啊、哦，然后呢还有玛利亚，
嗯哼，
玛利亚做什么？要倒香膏抹主，对不对？
对。
所以讲到是什么样的人呢？
爱主。
他是一个爱主的人。
把爱倾倒在主的身上。
啊、哦，所以教会里面有这些人，对不对？啊、哦，这些都很好啊、哦，但是里面也有。加略人犹大啊、哦，他批评玛利亚啊、哦，他是偷钱的，所以呢，讲到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是假的信徒啊，啊、哦，所以主耶稣说，有教会里面有什么？有麦子，还有呢？
稗子。
还有稗子，那有人说啊，要不要把我稗子的这个拔出来？
先抽出来。
他说主耶稣不用，让他们一起长啊、哦，到末日的时候再给他们分开来。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啊掺杂的人啊、哦，
嗯，
没有真正得救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些哎，怎么基督徒这样子啊？不要意外啊，这个教会里面各种人都有。
不过我们当中，如果这个人不是真正在追求主，还有不是在爱主的话，我们会祷告求主把他挪开。嗯，我们当中是比较纯净的。
OK， 对。
嗯。
就会让他坐立不安，救不下去。OK， 好了 ，Anyway。
因为那会影响整个的气氛。
好了，反正因为大家都要跟上啊，跟上，嗯，不可以打混啊。好，那另外许多犹太人，他们就看到拉撒路就信主了啊，这些就教会里面的一些初信者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有这许多的人啊、
嗯，
所以有人就说伯大尼真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缩影啊，缩影在这个地方。啊，那好啊，正好，那所以但是有祭司长商议啊，第四节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啊，主耶稣好不容易把他从死里复活，他们要把他杀了，啊，为了因为许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了，所以这个拉撒路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事迹啊，这个神迹是很大的一个神迹，
对，
所以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啊，非常大，
嗯、
啊，那这个前面讲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要计划杀害耶稣啊。那十二章这个地方也提到， 他们因着这件事情连拉萨路也要杀了。接下来啊，十二节到十九节啊，你看到这个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当耶稣呼唤拉萨路，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从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着耶稣行的神迹就去迎接他。啊，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跟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有关系啊。
嗯。
好，我们就从十二节再继续往下读啊。啊，我们先看这个主耶稣凯旋进京啊。主耶稣就骑着驴驹啊，进了耶路撒冷，许多人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啊，喊着说：“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诗篇第十八篇啊，118篇。
118篇。这个牵着驴子的是谁啊？
牵着驴子的。
嗯，这个人是谁啊？
你怎么会？好，你说是谁？
彼得啊。
为什么是彼得？
他常常带头啊，而且他样子比较老。
是根据这个吗？
是啊是啊。
这个。
他老大哥。
OK 好。
那约翰啊，就是。那个雅各约翰的那个约翰是这些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年轻的，所以他后来活到很久嘛。
啊 ，OK， 好了，这就是你的 point， 就是彼得吗？
这不是我的 point。
不是，我说彼得，我说前面就是彼得。
那肯定是他。
OK， 好，你觉得是他？好吧，随便。那 anyway， 他引用的这个是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的这段话啊。
九章九节
到十节啊，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
当
欢
呼。
看
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
是公义
的，
并且施行拯救，
谦
谦和和的骑着驴，
就
是骑着驴的驹子。
我
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管到地极。
对，这里，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年轻的先知啊，他当初就发出这段预言啊，讲到说这个弥赛亚要来，而且呢，他是骑着驴来的，啊，
对，
啊，那表示说骑着驴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下面那个骑着战马的话那是战争的，啊，但是主他说他要除灭这些战马啊战车，啊，因为这个王他会向列国讲和平，好，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怎么会突然骑驴驹子呢？啊，这个门徒上不明白，他说直到什么时候才明白啊？
得荣耀的时候。
直到后来十六节，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什么时候主耶稣得荣耀啊？
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然后呢？
升天加上圣灵。
加上圣灵，因为那时候他说前面有个地方吗？他讲说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怎么样？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当主耶稣得荣耀之后，就是说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圣灵降临下来之后，门徒才明白过来啊，明白，哎呀，原来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的这段话，就是讲的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做很多事情，他们不明白，什么时候才明白？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会把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让他们啊，原来就是这回事啊。OK， 所以这段话就是讲明主耶稣是一个和平之君啊，他不是犹太人他们所以为所期盼的那位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一个征战的军，他是一个和平的军啊，跟他们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啊。那这个接下来，
那我问你们啊，我插进来，
好，
那为什么在大概是马太福音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动刀兵，有印象这节经文吗？那跟这里是不是矛盾啊？ 婆婆与媳妇相争，父母与儿女相争。
嗯。
对。这是怎么回事啊？嗯。
那个倒不是，那个讲到说，主耶稣来了之后啊，我们跟人之间那些有一些本来很好的人际关系，现在会被破坏。
那句在哪里？
啊。
嗯，动刀兵。
那个是在十章啊，马太福音第十章。
嗯哼。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节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是人际关系之间会开始有一些啊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属于不同国度的人，本来跟他在一起啊有说有笑，一切都讲得很好哈啊巴里巴里，但是现在呢，突然哎你的看法观念跟过去不一样了啊，现在这时候讲话开始会有一些。格格不入了，他说这时候是什么？这神在地上动刀兵啊，
嗯，
叫人跟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神说，主就说了，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啊，所以在家里面会有刀兵啊，他说，所以主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这是跟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地方很矛盾啊。主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吗？主耶稣这个太平是讲到这个末后的时候，最后哈，将会
千禧年的
哎，那时候一切他所造都会同归于一，那时候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太平，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啊，中间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矛盾，但是这时候神是把平安先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虽然在跟人之间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在我们里面会有神的平安啊，只要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嗯。